研习神所默示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亲爱的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我是罗文辉，很高兴又在《真道分解》这个节目时间里和你见面，非常欢迎你收听我的节目。今天这个节目呢，已经是讲希伯来书讲到第14讲了。今天的节目的上半段呢，像往常一样，我会为你播讲希伯来书的讲道。好，现在我们准备听希伯来书的讲道。
基督比天使、人间的圣仆和祭司更超越，基督的真道比犹太教更好。信徒应该怎样跟随这位超越的基督呢？信徒应该坚守自己的信仰，并且带着无比的盼望过信心的生活。为你送上希伯来书研读。
好，我们今天要看的是希伯来书的第9章第9到12节，希伯来书9章9节到12节。这里圣经说呢，那头一层帐幕做现今的一个表样，所献的礼物和祭物，就着良心说，都不能叫礼拜的人得以完全。这些事连那饮食和诸般洗濯的规矩，都不过是属肉体的条例，命定到振兴的时候为止。但现在基督已经来到，做了将来美事的大祭司，经过那更大更全备的帐幕，不是人手所造，也不是属乎这世界的，并且不用山羊和牛犊的血，乃用自己的血只一次进入圣所，成了永远赎罪的事。希伯来书的9章9到12节。那这个对比呢，在这里是非常明显的。大祭司每年进入至圣所，但是呢，耶稣进入天上，地上的帐幕只是天堂的一个模型，不用山羊和牛犊的血，乃是用耶稣他自己的血，只一次进入圣所，成了永远赎罪的事。他既是被献的祭物，又是献祭的祭司。祭司需要为人民献上祭物的，那耶稣呢，就一人担当两个职分，他是祭物，也同时是祭司。好，我们继续看13到14节。若山羊和公牛的血，并母牛犊的灰，撒在不洁的人身上，尚且叫人成圣，身体洁净，何况基督借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疵献给神，他的血岂不更能洗净你们的心啊？原文的做良心，除去你们的死刑，使你们侍奉那永生神吗？那在这里呢，这个作者就指出啊，如果我们是借着光是借着地上的祭司献祭啊，其实呢，这是非常有缺陷的。这种献祭呢，不能赐给我们一颗很纯洁的良心。每年必须献祭，事实上呢，只是提醒我们，我们是个罪人，我们犯了罪。但是呢，耶稣用自己的血只一次进入圣所，成了永远赎罪的事。他洁净了我们的良知。当那些祭司们，他带着一只羔羊去拜神的时候，或者是那些以色列的平民呢，他们带着羔羊去拜神的时候，神呢不会接受一些有缺陷的东西的。人们常常想把那个不要的东西献给神。哎，听说有这么一个故事。一个农民呢，他在吃早餐的时候呢，就告诉他太太，他说他们的母牛呢刚刚生了一对双胞胎小牛，所以呢他就非常的高兴，想把一头牛呢就献给神，另外一头呢自己留着。但是呢，他没有特别的指明是哪一头牛献给神。那一个早晨呢，他就告诉他太太一个非常可怕的事情。他说呢，要献给主的那个小牛已经死了。原来呢， 他本来想献给主的那头小牛呢，是一头病牛，病得快要死的，结果真的死了。但是呢，我们看圣经的时候，我们就知道神说啊，当我们要献上羊羔也好，牛也好，一定要是没有斑点、没有瑕疵的。一个斑点或者是一点瑕疵呢，就表示那头羊或者是牛呢，啊，遗传的基因有缺陷。这头牛呢，也应该是没有损伤的。被奉献的牛羊必须是没有遗传内在的缺点和没有外在缺点的。彼得前书第一章十八到十九节。彼得前书第一章十八到十九节，知道你们得赎，脱去你们祖宗所存留虚妄的行为，不是凭着能坏的金银等物，乃是凭着基督的宝血，如同无瑕疵无玷污的羔羊之血。真的，只有耶稣基督呢，才配得上做我们的赎罪祭。耶稣不但是出生纯洁，而且保持他的纯洁，他没有任何污点，只有他能配得上神的羔羊。我们都没有资格，因为我们身上有了外在与内在的缺陷和缺点。现在呢，有的人还是尝试用他们的行为去取悦神，他们还是寻求以他们的手啊做工去献给神。很不幸的是，这就是当天呢，犹太人所努力要做的事。今天的赎罪日被改名为净思日，因为他们现在没办法为他们的罪献上羔羊做一个祭物，再也没有羔羊、山羊或是公牛被宰杀献祭了。于是呢，他们就坐在家里思索他们所做的好事或是坏事。他们如此静思的时候呢，就祷告神接受他们的好事，宽恕他们的邪恶。只要好事多于邪恶呢，这些犹太人就安心了。但是呢，耶稣洁净我们的罪行，让我们能侍奉永生的神。我们再看希伯来书第九章十五节，为此他做了新约的中保，既然受死赎了人在前约之时所犯的罪过，便叫蒙召之人得着所应许永远的产业。现在在第十五节的经文里呢，我们这些被永远救赎了的人得了产业。这个永远的产业是多么的光荣啊！使徒彼得他说，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曾照自己的大怜悯，借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可以得着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你们这因信蒙神能力保守的人，必能得着所预备到末世要显现的救恩。那这一段经文呢，是希伯来书的第一章第三节到第五节。我们再看希伯来书九章十六到十七节，要他们知道他们被号召的将来的希望，以及神为他们准备的那将来在永生的国度里与耶稣同坐后嗣的荣耀。凡有一命，必须等到留一命的人死了。一命呢，原文跟这个约呢是同一个字，因为人死了，一命才有效力，也就是说这个约才有效力。若留一命的尚在，那一命还有用处吗？那一个人若要立遗嘱啊，说明他去世以后要怎么处理他的财产啊等等，那这个遗嘱呢，必须在他死了以后才能生效的。同样的，耶稣建立了这个约，也借着他的死，我们才能得到而且享受这个荣耀的圣约。因为耶稣的死，我们才能获得益处。再看十八节到二十二节，希伯来书九章十八到二十二节，所以前约也不是不用血立的，因为摩西当日照着律法将各样诫命传给众百姓，就拿朱红色绒和牛膝草，把牛犊山羊的血和水洒在书上，又洒在众百姓身上，说这血就是神与你们立约的凭据，他又照样把血洒在帐幕和各样器皿上。按着律法，凡物差不多都是用血洁净的， 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那这是多么重要的一个宣告啊！当年摩西设立了所有的献祭的规定的时候，他杀了羊，使水和血混合，用血呢洒在人和所有的物品上，使这些东西呢，包括人，分别为圣，服侍神。这是神的约，而且呢，借着耶稣在十字架上流的血得以生效了，借着血世事得以洁净。圣经说，借着耶稣基督自己所流的血，就把我们的罪洗干净了。九章二十二节，希伯来书九章二十二节说，按着律法，凡物差不多都是用血洁净的，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了。今天我对那些非常非常虔诚的犹太人呢，就感到有点困惑。那我不会怀疑他们的诚信或者说他们的虔诚，那我也相信他们是一群很爱神的人，他们做礼拜非常的诚恳，但是呢，我不能同意他们能够所谓将功抵罪啊，因为这是跟圣经完全不合的。所以我认为呢，他们有一个很大的问题，也是折磨着很多很多人的问题，那就是人的罪。我们都在想，哎，我犯那么多罪，我该怎么办呢？如果没有圣殿，如果没有献祭，又没有流血，那么我们人的罪呢，如何可以得到赦免呢？那这个就是当年所有的犹太人必须面对的一个大问题。因为呢，他们没有守着神所立的第一个约，同时呢，他们又拒绝第二个约，那么他们在律法面前呢，就好像把律法放在一边，他们继续的教导下一辈啊，关于这个教义的问题，或者是一些传统教导别人，就好像在耶稣那个年代一样，他们已经是这么做了，就是说呢，哎，你千万不要犯罪啊，千万不要做错事啊，那你就能平安无事了。但是呢，圣经的教导却不是这样的。神立了规条，借着献祭，他们的罪就能够得到遮盖，得到赦免了。那我认为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他们没有献祭几乎已经有2000年了。我说是犹太人呢，他们没有献祭超过了2000年了。在基督死了以后不久啊，一直到今天了，他们都没有再献祭。那很明显的，教会被提之后的7年以内，这些人将会重新的献祭，而且呢，神将开始再一次的在以色列人中间工作，而这个敌基督呢，就会在7年的大灾难里头出现，而且呢，会强行终止这个献祭。那7年以内呢，他们将有地方建立礼拜和献祭，同时呢，神将会在这7年之间完成他要对以色列所做的功。但是现在呢，犹太人没有一些合乎圣经的根据使他们的罪得到赦免了。好，我们继续看希伯来书的第9章23节，希伯来书9章23节，照着天上样式做的物件必须用这些祭物去洁净，但那天上的本物自然当用更美的祭物去洁净。那换句话说呢，在地上的样本和形式呢，必须用这个方式洁净，那这是很重要的。但是呢，天上的事物比牛、比山羊或是羔羊这些祭物呢更好啊。好，我们再看第24节呢，就是说，因为基督并不是进了人手所造的圣所，这不过是真圣所的影像，乃是进了天堂，如今为我们显在神面前。哎，原来我们的大祭司在天上代表着我们呢。然后呢，第25到28节继续说，也不是多次将自己献上，像那大祭司每年带着牛羊的血进入圣所。牛羊的血原文呢，做不是自己的血。如果这样，他从创世以来就必多次受苦了，但如今在这末世显现一次，把自己献为祭， 好除掉罪。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却有审判。像这样，基督既然一次被献，担当了多人的罪，将来要向那等候他的人第二次显现，并与罪无关，乃是为拯救他们。耶稣把自己献上，而且升了天，为的是他能够在神的面前代表我们。他将自己献上，就成全了救恩。这是为什么只一次献上就足够了。好，我们开始看第十章，十章第一节，希伯来书第十章第一节。律法既是将来美事的影儿，不是本物的真相，总不能借着每年常献一样的祭物，叫那近前来的人得以完全。请注意啊，律法呢只是将来美事的影子。当你读利未记和律法的时候呢，你就了解到呢，这个律法对基督徒的好处就是让我们了解到大祭司耶稣的本性，还有呢，耶稣把自己献为祭到底是什么意思。律法呢并不是这个真实的本体，律法不是这个实质，律法只是个影子。保罗在哥罗西书第二章里头告诉我们说，耶稣基督借着他的死亡涂抹了在律例上所写攻击我们有碍于我们的字句，把它撤去，钉在十字架上。我们可以看哥罗西书的第二章十六到十七节，所以不拘在饮食上或节期月宿安息日，都不可让人论断你们，这些原是后世的影儿，那形体却是基督。原来基督才是这个真的形体啊。在这个历史时期呢，基督的影子被毁掉了，在律法上或者献祭上都有耶稣的影子，这一切都是暗示着他。但是呢，耶稣才是那个实体。耶稣基督既然已经来了，我们就再也不需要这些影像了，这些影子了，因为我们现在有了真的实体了嘛，对不对？希伯来书的第十章第二节又说呢，若不然，献祭的事岂不早已止住了吗？假如当年摩西的时代的献祭已经完美的话，那么他们只献上一次就够了，更不需要每天的献祭啦，也不需要每年一次在赎罪日也献祭，对不对？那么一次献祭就应该能够使人完全了。
我相信耶稣是我的好朋友，他为我舍命使我能今天过。我相信天父是我的阿爸父，他好疼爱我，他以慈爱安慰我。我相信圣灵是我的安慰者，他时时同在，温柔地牵引我。我相信生命充满美好计划，一生敬拜你，活出最美的旨意。我相信打开心门来接受，选择这上好的福分，不回头。我相信我的生命已不同，一路上有主来陪伴我，永远不离开我。 相信圣灵是我的安慰者，他时时同在，温柔地牵引我。我相信生命充满美好计划，一生敬拜你，活出最美的旨意。我相信打开心门来接受，选择这伤口的福分，不回头。
你正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为你制作的真道分解节目，与你读经查经研经，活出圣道真意义。
信仰疑难解答，陈安老师。
不认识耶稣能否得救？听众提问：亲爱的老师，我有个问题请教一下，不认识耶稣的人是不是永远都没有机会得救呢？有些人，例如见义勇为的英雄，抗震救灾的那些消防员，住在偏远地方又从来没听过福音的，甚至夭折的婴儿，他们能否得救？
陈安老师解答：
罗马书1:16-17，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以弗所书2:8-9，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
圣经清楚地说明，人得救是因着信靠主耶稣基督，而不是靠自己行善积德。所谓信靠耶稣基督，是指愿意悔改，相信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钉死十字架，为我们赎罪，愿意以基督为救主和生命的主宰，将自己的生命交托给主，远离罪恶。因信称义是唯一的救法，别无他法。
约翰福音3:16，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
神爱世界上所有的人，包括历代历世的所有人。
彼得后书3:9，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单言，其实不是单言，乃是宽容你们，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
神希望人人都悔改，所以他会让所有人都有机会听闻福音。即使在耶稣基督降生之前的旧约时代，神也借着摩西律法所定下的献祭制度来预表基督代罪受死的赎罪方法。虽然这个时代的人尚未看见基督道成肉身，但他们也能够因信主而得生。如果人因拒绝接受福音而未能得救，这人自己是要负责的，不能归咎于神。
罗马书1:19-20，神的事情 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
万物都是神所创造的，神也借着自然界一切受造之物去启示他自己，让人知道他的存在和认识他是一位怎样的神。人无从抵赖说自己没有机会认识神。对于未闻福音的地方和群众，那么神的心意是要给他们机会听闻福音。
马太福音24章14节，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所以基督徒的责任就是要遵从神的旨意，配合神的计划，向万民传扬福音。
至于有些人，例如婴儿、智障人士，在未闻福音之前就离世，我们相信婴儿没有选择善恶的能力，也不能犯罪，所以相信神爱世人，他不会惩罚他们的。
幸福密码，
信心、
爱心、
盼望、
感恩、
节制、
坚毅、
公正，
有了这些才可以抓住幸福。
这些都要经过生命的修剪和锻炼呀。
是的，先有付出
才有得着。
良友电台2024年与你一起同行，一起努力，让我们的生命被神的慈爱修理干净。
如今耶稣所得的持刃是更美的，正如他做更美之约的中保，这约原是凭更美之应许立的。希伯来书8章6节。
好，今天的节目时间到这了，下次再见，愿神赐福给你。
如果你对真道分解节目内容有任何意见和领受，欢迎到良友电台网站真道分解网页的留言板与我们互动分享。
如果眼水看不见你，你却始终在这里，让我心心不平眼前，这乃是真实经历，相信神的话语能力，不必眼前停留在你，暂时上升高空中去，在那里